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王珍。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超过85000名凯撒员工投票批准了一份新的劳动合同，该合同将提高工资，促进招聘增长，并赋予一线医疗保健员工在工作中更大的话语权。水星报周四报道，凯撒工会联盟的成员对这份从2023年10月1号到2027年9月30号为期4年的劳工协议投了 98.5% 的赞成票。该协议影响到加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夏威夷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的凯撒员工。凯撒在加州经营着30多家医院和500多个医疗办公室。凯撒公司在11月9号星期四的网上公告中表示，将立即开始执行全国性合同。工会联盟执行董事卡罗琳·卢卡斯说，这份合同是凯撒病人和员工的胜利。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办公室本周表示，超过6000万美元的资金将分配给湾区的5个城市，也解决加州面临的严重住房危机。KNTV 周四报道，根据该计划，州政府将资助地方政府机构购买酒店、汽车旅馆、控制公寓楼和其他房产，并将其改造为无家可归者的长期和永久住房。州长办公室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笔资金来自1.564亿美元房钥匙第三轮拨款的第二批。湾区的5个城市将获得这笔拨款。奥克兰市获得1,553,6403美元，圣莱安德罗市获得9,328,250美元，海沃德联合市获得9,677万美元，萨利纳斯市获得854万美元，和旧金山市获得1,822,6702美元。据州长办公室称，房钥匙计划第三轮拨款的前两批已资助了1,266栋房屋。使三轮计划资助的房屋总数达到了14,040栋。在11月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几位旧金山官员详细介绍了下周旧金山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大会期间居民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旧金山市启动了位于南帆内斯大道的紧急行动中心，该中心将作为市州和联邦机构之间协调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公众沟通的枢纽。警察局长比尔斯科特说，该市预计将有来自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经济体的2万多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首席执行官参加会议。斯科特说，这座城市知道如何为第一修正案活动提供便利，他预计会有数百起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我们尊重人们行使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但我们绝不容忍暴力和破坏财产的行为。交通局则强烈建议民众在 APEC 期间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并敦促居民随时查看最新信息。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加州政府的科学家们计划在下周举行加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务员罢工。加州专业科学家协会 CAPS 周四在发给会员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宣布，经过3年没有成果的讨价还价、谈判僵局和调解谈判之后，该协会决定于11月15号到17号举行为期3天的罢工。工会要求2位数的大幅加薪，但是一些专家此前认为这是不现实的要求。Reddit 论坛加州政府员工上的一个帖子澄清，州科学家不会被要求罢工3天。帖子还指导成员阅读 CAPS 的罢工标准，为停工做好准备。加州人力资源局发言人尼可斯考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州政府还在与加州专业科学家协会进行调解，公共就业关系委员会指派了一名调解员，并计划继续真诚地开展调解进程，努力达成协议。陷入困境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Cruise 周四宣布，正在解雇帮助维护其停运的自动驾驶汽车车队的承包商及工人。与此同时， Cruise 宣布召回其全部950辆自动驾驶汽车，并进行软件补丁更新，以帮助正确检测汽车碰撞原因。就在两周前，加州机动车管理局吊销了该公司自动驾驶汽车执照。据报道， Cruise 的软件修复工作是在上个月发生的一起事故之后进行的。当时，该公司的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将一名妇女压在底盘下。扎克伯格旧金山总医院表示，受害者住院治疗，情况良好。Cruis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减少一部分支持无人驾驶打车业务的临时工。这些临时工负责清洁、充电和维护车队等工作，我们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面对本周洛杉矶县警局连续四起警察自杀案件，前警长埃利克斯·维拉纽瓦表示痛心。他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批评警局领导不力，使警员压力过大，酿成悲剧。维拉纽瓦说，警局在许多全天候运营的部门里都配备了骨干人员，这意味着每个警察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警察们已经精疲力尽，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日复一日，无休止的加班也让警察难以顾全家庭，压力超过负荷。大量警力的流失也要归因于洛县的县政委员在疫情期间的减少警察预算等政策。面对多位警察逝世，他表示悲痛与哀悼，同时也希望其他的警察能敞开心扉，合理利用警方的心理辅导资源。他也希望社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警方展现更多支持和友爱。一个简单的微笑，日常的问候，都会成为黑暗里的一道光芒。